李元一个真实友情，乃至于扩而广之到司法界，或者呢，你提升到法门的官，对不对？圆这个法门作祥而遍及司法界，乃至于呢，离一切的分别，离一切分别啊，离一切分别，用这样子的心呢，做圆来圣解现前，这样子的修法果效，果效以及要达到的这个修法上的智慧跟修养，肯定是不一样的。好，这是先交代这三种缘，那么底下呢就交代所对的、所对治的啊、所对治的杂染心，请看到底下。若诸菩萨于有苦者发起除苦，刚才是对什么？欲求乐者，欲求乐者是什么样子的众生呢？无苦无乐的众生，对不对？对于无苦无乐痴增上的众生，你要了起他人生的目标欲望，一点点的思慕心，不要乱，对不对？做有意义的事情啊。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呢，真正能够让他现世暂时安乐，究竟能够得解脱，走上这条路，而让他心呢能够定在道上，能够定在道上，这是一个关键。好，第二个，与有苦者是对刚才的三聚友情的第二类有苦众生，有苦的友情发起除苦的正上一乐。好，你要拔除他的苦的因缘，不只是拔掉他扎在肉上的那根刺。如果他老是马耳东风非常非常大意，经常会发生意外，你在陪在旁边，恐怕你大概救难都来不及，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能够让他真的能够照顾他自己，以及注意到什么是苦的因缘。所以我们才说啊，要把苦跟苦因，有没有？前面要讲乐，要与乐跟乐因，有没有？所以前面那个是暂时的，后面那个因呢、啊、才是关键。如果你不能够让他得到那个乐的因，那你要一直不断的给啊，对不对？如果你不能拔他苦的因，那你要一直不断的救火啊，你要救到哪一年呢？何况你要救无量众生，你怎么有可能嘛？所以第一，一定要从因上去让他获得那个因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出苦也一样啊，要发起出苦的正上一乐，普缘四方来修悲聚心，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用这个话来看的话，就知道缘什么？缘有情缘，以有情缘来修悲聚心，对不对？同样道理，你可以观什么法假，你可以观什么一切法远离分别，用无分别的清净心来缘一切啊，来缘一切修四无量心，这有三种所缘一样。那这边呢，就先举什么普缘十方，表示是缘有情缘啊，以有情缘来做来说，但是不限于只是这个而已哈、哦。那这是第二个悲无量心。第三个，若第三类的友情呢，若诸菩萨与有乐者，他现在已经得乐的人，得到什么？得到他自己以为的安乐的受用，对于这样的友情发起什么？发起随喜心，随喜的正上一乐。什么叫随喜？刚才我们的文有什么？你就祈愿，祈愿他真实能够永不离失这个无苦之乐。如果会变坏而受苦的话，你就要陪伴他旁边安慰他，然后告诉他说，有一种乐是完全没有过失的，就近得安乐的，对不对？永远不变坏的。所以那天我看一篇文章，他写一个人带他的儿子去散步，去到他朋友家，他朋友家平常那个狗都拴起来的，可是那天不晓得怎么样，链子没有绑着，突然他们门一开啊，那个他的儿子就跑进去了，跑进去之后呢，里面的狗就奔出来对他吼叫，扑上来，哦，他那儿子吓得花容失色，反身就往他老爸身上一抱。报警之后呢，从哈拉完到回家，他的手都不放，然后他一直不断的反复在他老爸耳朵旁边讲一句话：“老爸，我生生死死都不离开你。”可是老爸他心里嘀咕啊，嘀咕一句话：“儿子啊，你也跟错人了吧？对不对？我又比你老，一定死得比你早，你要对我这个人发起这样子一个生生不远离的心，他有可能会逮鸡吗？这一定会变坏的嘛。所以什么人是可以依靠而不会变坏呢？ 不会有过失，不会有离散因缘呢？你要找对人嘛，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当然，基督教说他们是上帝，对不对？啊，我们是什么？我们说三宝。金中学人呢说极乐国土，对不对？各有所说，就看你信哪一个了。不是信就好了，信要有道理吗？对不对？你要道理，那个道理能不能让你服气？能不能让你起圣洁？而且他能不能够回过头来改变你这一生这一世的善业？因为的确一定要有本修因才能够得果，对不对？哪有没有因可以受果的？只要我信就 OK。 对，我们的阿弥陀经也说信愿具足必得往生。那个信愿是怎么样的信愿？你要学习啊，完全没有学习，你也没有感应道交，你就觉得哎呦，非得都无话嘛，无理。你本愿如此这样的讲，你就要说到做到啊，你就这样子啊，蛮干呐、啊，未免也想太多了吧，对不对？你想错方向了，这是不对的，就跟那个老爸一样，你如果想错方向了，做错事情了，你的愿是不能够成功的。所以一定要闻思修入这样子的圣解地。如果你不能够闻思修入圣解地，你的那种迷信千万不要搞错了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底下呢，他说发起随喜心。随喜心这个话是有玄机的，所以在我们礼拜六下午说，哎呀，原来四无量心这样的说法是有密意的，等一下我讲那个密意给各位听。这边就是表面上的意思啊，要娱乐啦，要除苦啦，要随喜啦，而随喜是希望他能够今天得到这个乐是不会变坏的啊。他有扣两个代级吗？违背我们今天圣意上的学习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吗？那你怎么样能够用这样的愿让他得到喜无量呢？这个表示这背后有密意，对不对？好，我们等一下再谈。好，谈到这个喜无量了，接着下来，若诸菩萨集于如是无苦无乐，第一个有苦，第二个有乐，第三个这三种有情呢，随其次第发起远离痴，远离嗔，远离贪，这次第要对哦。远离痴是对到谁？对到无苦无乐修持无量心。远离嗔是对到对有苦众生发起除苦的增上一乐的悲无量心。远离贪是对到前面有乐有情发起随喜增上一乐的喜无量心。也就是说，真实意不是表面上的去满足有无苦无乐的与乐的需求，有苦众生除苦的需求，有乐的众生随喜的需求，而是根本你自己要借着这样的因缘，远离痴、嗔、贪这三种祸，这三种祸，祸就是什么？烦恼啊。烦恼就是无明啊，就是生死的根本啊。贪嗔痴三毒是生死的根本啊。在这边前际不明白，后际不明白，以这两种增上力受苦受生，都在这里搞出无量劫的生死因缘。所以呢，整个四无量心的无漏修法，就是要借着前三类有情次第发起的这个三种无量心呢，最后要借着这个因缘远离这三种祸的增上一乐。不只是你要远离这三种祸，也要令一切有情远离这三种祸，都是两边想的齁。不是你自己要借着它，当然你增上能够得离了这三种祸，你也是希望一切有情远离痴、远离嗔、远离贪的三种因缘。所以在娱乐拔苦随喜的三句话的背后有三句密意，请你跟着这样的写下来，跟着这样写下来。第一个，对于娱乐的持无量心，你要发起一个这样的心，未欲令彼啊，你不妨就写哈，你就找个空白地方写了，未欲令彼不为不乐及思慕之所染污。其实真实的持无量心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一切的友情怎么样呢？不为不乐及思慕之所染污。 就是没有就近的安乐的因缘，或者呢思慕造扰有求有得的心，不要被这个不要被这样的心困扰了。你这个字要写在哪里？这个字就写在那个痴，你拉一条线，你把那个痴远离痴，怎么样远离痴？你以为现世有安乐，你以为我因地做好，用一个有所得心，在来生受人天三界的果报，那究竟在三界内有安乐处？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都是错的。持无量心是要把这个实相跟一切有情搞清楚，你自己当然也要弄明白嘛。如果你自己弄不明白，你怎么样让一切有情能够得闻这个真实义呢？告诉你，不要对这个三界内的安乐有各种错误颠倒的期待，于此呢思慕造扰其心扰动，要把这个染污心通通要拿掉才可以啊。三界内是没有安乐处的啊，你不要在三界内，尤其不能够只看到这一生而已啊，这一生暂时的安乐是不可靠的啊，有为法是毕竟磨灭变坏的啊，没有安乐处啊。你在这边呢做任何世间的任何思慕造扰都是不可爱的，所以你怎么样能够真实作义，怎么样修正你的作义到圣义上来，这是第一个关键，要远离痴。你与三界的因缘因果不明白，就叫做痴嘛。痴的定义我们怎么讲？与三界不明白，无明嘛。与三界的因果无明，就叫做痴啊。你以为三界内有安乐，在那边一直烁烁的各种的因缘去不断的祈求，你用心外求法的态度，你怎么能够得到圣义呢？不可能的，此其远离痴的因缘。第二个，对于悲无量心的除苦众生呢，要远离嗔的因缘，也就是说，在我们要为他除苦的因缘底下呢，你真的要跟他讲，要希望祈愿一切的友情，包括你自己在内，不为嗔恚自所染污，要离开嗔恚的心呢、啊，不是我今天把你的扎在肉里面的刺拔掉，不是你把眼前寒热疾苦的因缘拔除了，今天拔除了，明天还是会再来的嘛。所以今天问题是在于你在921地震之后，你的房屋倒了，全家眷属因缘都死光光了，只剩你一个人活着，你请问你这个时候要不要对老天爷生气呢？于是你就自己找个坑掉下去，也干脆死掉算了。你会做这样的决定？这样决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对谁有帮助？对你死掉的眷属因缘有帮助吗？没有嘛，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嘛。所以真实拔苦不是让他的寒热饥苦这些有苦的因缘满足了，不是这样子，而是什么？而是让他远离嗔恚的心，不要对老天爷生气。你这种生气是跟自己过不去嘛，你跟谁过？你得到什么好处了？没有嘛，要把那个嗔恚的毒要从你心中拔掉，不要怨对众生，不要怨对这些我们的气世间的无常法性，你跟这些过不去是没有什么任何一点好处的，见不到真实意义就算了，你今天也没有办法在当世得安乐，就近得解脱，没有办法。所以真实要拔掉你嗔恚的毒，这才是重要的，对不对？不要怪罪，因为你不过就是颠倒这样的苦的因缘，一定要这么苦才可以有机会让你有警觉，发现你过去有错误的邪见。因为我太马耳东风，因为麻木不仁太久了，所以老天爷才要安排一个这么大的痛苦让我醒来。你要多么感恩这些众生缘，你看这些你亲爱的眷属用他们的死亡来提醒你要注意什么是真实意义，帮助你拔掉嗔恚的毒，你不受他们的恩，反而在那边怨对一切有情跟一切气世间的无常法性，你不就从中颠倒吗？这才是真实意义，这才是修悲无量心的密意。要念一切有情要离开嗔的因缘，这是第二个悲无量心的真实意。第三个，喜无量心的真实意。我们不是随喜，对不对？人家拿冠军，你想跑跑啊，对不对？ 王建民 每年1000多万的薪水，你也不会分到 半毛钱，还要花很多钱去买他的公仔，对不对？所以公仔以后可能会在 eBay 上赚到一点点价差，那也不过就是蝇头小利而已嘛，对你有什么真实利益？那个不是重要的关键。真实的秘密不是啊，不是水洗而已，而是要干什么？而是要令一切众生怎么样，不为贪欲之所染污，这是关键。自作自受，每一个人的快乐都只能够他自己承受，而且有违法，也毕竟磨灭变坏，没有恒久不灭坏的东西呀、啊。刚才我们前祈愿，祈愿什么？祈愿他永不离失什么无苦之乐。如果在世间法了，你们根本不会让歹机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把贪欲染着希求放在三界内，根本就是一种颠倒，对不对？对于假法没有认清它的实相，乃至于对原教所谓的远离一切无分别啊的那个清净圣意，毕竟清净的那个法性，你根本一分都没有见到。那么好的本来面目的风光，你一分都不见，却在这一些有为磨灭坏的事情上斤斤计较，对不对？以为你今天有所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你纵使暂时得乐又怎样呢？又怎样呢？你把三世因果这样拉长时间做想，那就不决定了，就不决定了。后面有讲到有许多许多的不决定，好，有许多许多的不决定。好，各位不妨往后头新闻风1482页流转苦那里，1482页新闻风版的最后一行哈，这个密勒版的话，3581页倒数四行的长行文初体字，流转苦中富有六种轮转生死不定生苦，底下讲了六个因缘都不决定的，在三世因果上都不决定的。一，自身不定；第二，父母不定；第三，妻子不定；第四，奴婢仆役不定；五，朋友宰官亲属不定；六，财位不定。这六个不是一个一个这样的 不决定，而是六个之间彼此相关带的关系是不决定的。今天你是宰官，对不对？而你另外一个被你压得死死的那个仆役啊，对不对？你要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对不对？哦，你今这一生今天要掰，好，不要紧，这记在阿赖耶识里面，对不对？总有一生是斗败，你会变成他的仆役。如果有这种可能性，干不可怜，懂吗？可怜我们身心因果就有这种可能性。今天你对你的妻子的关系是这样子，如果改天换过来呢？今天你对孩子那样子啊，如果换过来呢？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修菩提的修大悲心，要自他交换？其实就是修这六种因缘的意味而处的不决定性。由此你要知道冤亲为什么佛教我们要修平等相，冤亲是没有决定你这一期相可以认定的。那有一些人有常想，我这一生为人，我就是三世一定为人，对不对？那我怪点个代机，今天你吃盘中孙，来天你就是人家盘中要吃的东西。这就是叫你跟你讲，你不要去想今天一切的果报是决定你，是三世乃至于恒常决定相如此，不决定你。这六种因缘彼此之间的关带关系绝对没有一定的，绝对没有一定的。好，翻回来。由此之故呢，一定要这样子，远离贪，远离嗔，以及远离愚痴，在以为有可乐尽、思慕造扰心的愚痴因缘上呢，一直不断的反复作想，这三种惑毕竟要借着这三种无量心能够修舍，所以究竟是要普缘这一些十法界的众生修什么？修舍无量心。所以住平等舍是这样的平等法，这是很难的境界齁，所以你要说舍无量心要先修，这是蛮难的，这是蛮难的。 好，这个是第四个，所以呢，由前面三句友情归结到远离痴嗔贪这三惑增上意乐，普缘十方修舍具行心，这个呢叫做舍无量心。同样道理，你可以缘法想，对不对？你可以缘无缘想。好，看你今天闻思的正见到哪里。你如果你能够以这个为缘去做，这是无量心的圣解，那你就依那样做想。啊，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次第用功嘛。啊，所以通常我们还是会建立从你自己最亲爱的眷属去做想，乃至于在你自己身上，你要兴起那样的感觉。比如说悲无量，悲无量最好从自己下手。你自己有没有苦的感觉？如果你一点都没有，你很难就认为别人有苦，感觉不到嘛，没有同感，没有同理心，这是一个困难。好，这是第二组，告诉你表面上我们去起那样子的祈愿心，可是背后一个深意，一个究竟意，它是什么东西？毕竟是这样的，拔除痴嗔贪的三毒的因缘啊，这样来助平等舍。所以平等舍心是一个这么高的境界哈。好，我们继续翻过去。底下那段料简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啊。此中菩萨此等无量有情缘者，当知其相与外道共啊，就是有情缘来修四无量心是跟外道共的。为什么呢？因为自他相对，心外求法，对不对？以这个因缘说是与外道共。第二个呢，若法缘者呢，当知其相。如果以法缘一切法假啊，一切法无常无我这样的心态来看一切法，由此来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话，这种修法它的形象呢，与诸声闻及独觉共，但是不共外道，已经是反观内心的观念，对不对？从你的正见去修正，好，所以它不共外道，但是跟二乘共。但是如果你要远离一切分别啊，远离分别来这样做想的话呢，那么这一切离二边的无缘啊，无缘的四无量心，那么当知其相，不共一切声闻独觉，当然更不共一切外道了。好，底下又诸菩萨，这是第三个，这是前面的料简了。接下来他说，又诸菩萨三种无量因之安乐意乐所摄，就是要给予众生安乐作想。哪三个无量心呢？所谓持无量心、悲无量心跟喜无量心，这三个无量心都是属于安乐意乐，而只有一种无量心是属于意利益意乐所摄，是谓为舍无量心。所以只有舍无量心是属于利益意乐。所以在这边呢，你们就要回去哈，看卷三十五吧，或者是卷36的一开始，那边有讲到自利他利有十法。各位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才学过的，在自利他利的十法当中，有第七、第八是讲到利益跟安乐两种恶利行。那么那边呢就有定义，什么叫做安乐，什么叫做利益啊？那么我这边呢稍微抄出一些笔记哈，让各位来知道什么叫做利益，什么叫做安乐。如果就安乐来讲的话呢，你们可以往后头翻新闻封版，翻到1484页辟群记的第一行，这叫一切种苦，对不对？密勒版的话在3584页，五乐所致苦，辟群记一样第一行，他就有引到自他利品当中呢，菩萨安乐种类自利利他略说因之五乐所摄。我一开始讲的时候呢，拿我父亲晚上吃宵夜例子，我就举到这个例子，这叫做安乐。我们先看安乐是哪五个，安乐是这五类所摄。第一个是因乐啊，第二个呢是受乐，第三个呢是苦对之乐，第四个呢是受断乐，第五个呢是无恼害乐。那这五个乐呢当然是有不同的。那么什么叫因乐？因乐就是现前顺乐受。 然后呢，能感当来可爱果，也就是说，你今天的造善因，未来会得到可爱的果报的那个乐。你如果知道我今天这样的做，哎，未来会有可爱的果报，于是你今天这样的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心甘、很情愿，对不对？甘愿做嘛，欢喜受，安尼。这种乐呢，其实是一种人天的乐。好，知道你自己在行善，啊，半夜敲门你也不心惊的那种乐，很坦然嘛，对不对？这是住在因乐当中，这是第一个乐。好，你们大概大意知道一下哈。那全文你们就自己回家找那个笔记，不然我逐字念，你们也抄的会很辛苦哈，因为前文才有。好，第二个是受乐。什么叫受乐？受乐究竟来讲的话呢，是约修定来讲啊。究竟来讲修定，如果你是修四禅八定呢，那是有漏，那是有漏的乐，对，那你会有身心的清安乐，是不错。可是究竟的是什么？无漏的乐。你要在四禅八定当中修四念住，对不对？修唯识观，修不尔观，修天台的一心三观，华严的四法界观等，这些东西能够证无漏，那究竟能够证涅槃，那个乐才是无漏的乐。这当然不讲那么高，因为我们凡夫来讲的受乐是什么呢？如果是前五识所相应的叫做身乐，前五识对不对？会缘让你的身啊，因为它都依身嘛，身会受乐，所以五识相应叫做身乐。为意识相应，是你想象出来的，你做个白日梦，哎呀好高兴啊，那个叫心乐，那叫心乐。意识相应是心乐，好，当然你也可能是身心俱乐啦，啊，那或者是唯有身乐，唯有心乐，就是看你是哪一种。好，这是第二个受乐。第三个呢是叫苦对之乐。苦对之乐就是你实际上有什么苦，把那个苦拔掉，它的因缘就受了那个对之乐。比如说啦，你今天饥渴，给你东西吃，满足了，你就觉得很幸福，对不对？那叫做苦对之乐，那是食饮食的因缘。让你对治饥渴的因缘，对不对？于是你得到饱足感啊，那种幸福快乐的感觉，那叫做苦对治乐。衣服，很冷，给你一个衣服，暖暖你的触觉，哎呀，就会很舒服，不打喷嚏了，对不对？除开你的寒热之苦。那么如果太热了，把衣服脱掉，冲个凉水，哎呀，好快乐，那个叫做苦对治乐，这是衣服的因缘。第三个。如果你走得太久，或者是做事情做得非常的累，让你躺一下，对不对？就是那个床 sponge 非常的舒服，对不对？完全是符合人体工学，棉被也很漂亮啊，不是，触觉很好，枕头也高度刚好，还睡得很安乐，那个是苦对着乐。这是卧具的因缘。再来，你生病了，你吃药，哎呀，鼻子通了，头不晕了，苦对着乐。所以为什么佛智说要有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四种供养给出家人，是为了要对治他们自己四大不平等没有办法克服的苦，让他们不要在这个太大的逼恼事情上面能够身心四大平等的安心办道。所以这最起码的是要苦对着乐。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受断乐。受断乐唯有一个，就是你当你证到灭受想禁定，才能够真正受断。纵使你今天啊被刮骨啦，被人家折磨啊，身体打得快死了，如果你能够入灭禁定，那你怎么样都不受苦，对不对？你不出都无所谓，对不对？四神还是在，你住在四蕴里面不动就是不动，外面境界天崩地裂干你不了什么事儿，对不对？身体被拿去烧了无所谓，等待因缘我再出定嘛，这个是受断乐只有一个，让你入灭受想禁定。好，第五个无恼害乐。这无恼害乐就比较多了，有四类哈，在前文所讲的。第一个，出家是一种出离乐。如果你在家有很多逼恼的事情，你出家能够专心办道，这当然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对于有这种出世间的想法的众生呢，这个是一种乐。第二个，远离乐。远离当然是远离欲界的恶不善法，那当你证入初禅就得到这种乐，这叫远离乐。第三种极尽乐， 因为出尘的乐还是离欲的喜乐，只有二禅以上才是定生的喜乐，这种是比较稳定的，于是这种叫极净乐，是二禅以上的定。可是这个都是不了义的，真正了义是第四个正觉，你要得等觉，那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啊。所以在前文当中是讲三菩提乐，在这边叫做无恼害乐。所以真正的成等正觉，那才是中中。比如说烦恼永断，所知如实等觉，就是烦恼障断，所知障清净，对不对？烦恼障断有一种乐，所知障清净有一种乐，对不对？烦恼障断得涅槃乐，所知障清净得菩提乐啊，能够成正等觉。好，这个乐的才是究竟了义的东西。好，这个是安乐，这个是安乐所摄。所以前面的慈悲喜三无量心是属于这一类啊，这一类的这个安乐因缘啊，安乐因缘。好，第二个利益，利益哪些是属于利益所摄呢？利益有五类。第一类无罪，不是造业的啊，不违背世间，也不违背出世间的戒律，能够令我们的三业摄受增长、劝勉、调伏、安置、建立，这个我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啊。反正能够调伏我们的三业，远离过失，远离过失，这是一个利益啊，这是个利益。好，第二个能叫做摄受利益。摄受利益呢？什么叫摄受利益呢？第一个无染污，就是没有烦恼，你能够调伏烦恼，虽然没有断，但是烦恼调伏不起。好，第二个呢，众具圆满，你一切的道粮、一切的资生用具都圆满，不匮乏，不匮乏。第三个注定，这个跟刚才的安乐有点类似哈。再来，依照三世因果，用此世他世来搭配，于是有四种啊，于是有四种。最差的就是现在也没有利益，未来也没有利益，这个是最差的。第二个呢，是现在有利益，可是未来却遭苦了啊。第三个呢，是现在有苦，未来得乐，这个是第三种利益。最好的呢，是现在暂时有乐，未来呢毕竟能够解脱，这叫做真实利益。所以这四个呢，就是要抉择第四个，现在给他暂时的安乐，未来给他就近的解脱，这个就叫就近的利益，以此事他事来观待假利。好，最后第五个呢，是极灭利益，就是教导他以涅槃为上首，得到跟涅槃相符顺世间出世间的涅槃分法，让他能够学习能够正涅槃相顺的因缘法，这个呢就叫做利益。你直接给他这样的东西，这个叫做利益。所以呢，这叫做利益所摄。好，让各位真的要这样子想。所以你如果不前后这样关照，当你今天没有这些材料到这里的时候呢，你慈悲喜舍，老实讲，到最后会混成一谈一件事儿，完全没有分别，而且你想不到方法，因为方法不是你今天凭空乱想想出来的，要依经啊，要依论来思维，对不对？于是这些如果你自己都不会，你怎么样想别人也会得到呢？所以你看哦，都是以利他为前提，先达到什么？自己先学习，对不对？有觉受，得安乐，得利益。就近我也把这样子的安乐利益分享给一切人，我也觉得这个真是好，所以我先为眷属因缘先尝到这样子的利益安乐，我也愿意把这个利益安乐分享给司法界一切无量的友情，就近让他能够此世得暂时的安乐，未来得就近的解脱，这才是你今天要修四无量心的次第嘛。如果这些方法方便你都不知道，你于中怎么样修四无量？你没有内容，你懂吗？你的心里面没有内容，你不会去修正你心中作想以及你修法的那个次第。你的学佛的生涯，你有没有修四无量心，一点帮助都没有。如果你今天文思修的材料够，那这些 这些想法是会有材料的啊，是会有内容的。好，我们回到1480页哈，开始要看110种苦。密勒版的话呢，3575页。我们先看这段文的结哈。如是菩萨一切无量名为哀悯，这个心基本上都是属于哀悯所摄哈。以诸菩萨成就此故名哀悯者啊，具有哀悯心、同理心、大悲心的人，此中菩萨于有情界观见110种苦，于诸有情修悲无量，何等名为110苦呢？在这边文下有一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些四无量心，老实讲是修大悲的基础，而大悲又是菩提心的基础，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承都把四无量心当作修菩提心的前行？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罗桑切贝格西他们呢，把标准的藏传，他们都一定是教四无量心，而且都是放在四加行里面。好，你要修再怎么无上高妙的法，都一定要基础这些内容啊，你都要一定要通达了之哈。好，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成就大悲心呢？要关键圣解这110种苦。于是外中人就非常不明白你们佛法为什么那么要强调苦哎、啊，很好玩哈、哦，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苦？为什么要把人生看得这么苦干什么呢？而是在我们来看，人生本来就是苦的，但是不是说没有乐？我们修苦，我们观苦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其实不需要受苦，因为苦的因缘是什么？颠倒无明嘛。所以今天我们要得的是什么？得的是般若的智慧嘛。所以你要把这个道理要搞清楚，否则你观苦地会观不出来。观苦地的目的就是要就近离苦，就近得乐，这才是目的。我们可以不必要受这些苦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是苦，所以我们还在那边妄求，所以才一直不断在颠倒无明的牵引底下，三业在三界流转不能处理，这是颠倒无明引发我们今天的过失啊！你要看见这个因缘啊！所以为什么要你关键圣解现前这110种人间会有的苦相？为什么要这样子啊？那这是有它的深意的。好，底下就开始表列了。好，第一个先讲前面的55。那为什么55呢？从开一个苦、两个苦、三个苦到十个苦。各位都学过哈，一加十乘以多少？乘以十除以二，对不对？110除以二就是55嘛，这就是一加到五啊，一加到五这样的一个算数。所以前面呢，由一项开到十项，总共有55种苦相。那开始看前50故，再看后55。所谓前55的第一个，所谓一苦者。一无差别，新闻风的改错字，流转之苦。一无差别，流转之苦。什么叫无差别？无差别跟无分别不一样哈。无差别就是不管你怎么做，如果你没有办法得名相应处的般若蜜，你不能以无所得的空慧、无我慧，你就根本不可能在三界内出一切流转门，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做啦，对不对？暂时到长寿天去住个几劫吧，还是堕流转道，所以他称为叫无差别流转之苦。你不管怎么做，在三界内一定都离不开流转苦，所以一切有情无不皆堕流转苦者，这很容非常容易，不难。复有二苦，两种苦，一个是欲，一个是痴。欲啊，你改一改贪爱；痴，你改一改就无明。那这样的话你完全跟十二因缘配上了嘛，对不对？十二有智当中就是两个根本惑，一个呢就是建立能生因的贪爱，第二个呢就是能建立能引因的无明。所以根本如果两苦的话呢，这根本二惑就是二苦。所以先看欲，欲是根本苦，所谓可爱是若变若坏所生之苦。好，为什么讲可爱事？因为我们不会去贪恋不可爱事，所以当然他这边就可爱事，就你欲所追求的那个境界来看， 通称都是我们的可爱式。而可爱式呢，暂时有乐我们也不反对，可是究竟会变坏。所以因此啊，可爱境的变坏呢，我们就称为叫做坏苦因缘啊，坏苦因缘。好，我们不看辟寻记号，直接看到吃，吃叫做意熟生苦，吃本身无名，当下没有苦啊，他要引意熟生以后，再由那个意熟欲境界的因缘才会生苦，这叫意熟生苦。你要感召意熟的果报，在那个果报的五蕴身上欲境界，或者是四大不平等的因缘触对变坏，令你自体或欲境界缘而受苦。所以无明本身我们是感觉不到苦的，是无明牵引出意熟的果报，在果报欲缘在生苦，所以叫做意熟生苦，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边说了，所谓若猛力体啊，体受所触，当然是你的身体哈、哦，五蕴的意熟果报体啊，触当然是有内触跟外触，触自体的不平等，或触外境的逼恼事，这些呢，基于自体执我所，这是关键，请把它画起来。如果你不执这个自体是我所有的话，你不会生苦。今天如果你开的车子是这个 Volvo。今天如果有人广播，外面有一台蓝色的 Volvo 车，我要把它脱掉了。哦，你开 Volvo 车的一定会马上冲下去，对不对？啊，如果我根本不是开 Volvo 的车，我根本怎么样，心中暗忧急的了呗，当都没听到一样。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有没有发生那个事情，是吗？不是，关键在于你会不会把那件事情当作是我所，这是关键。这是佛法的这个。很深刻的看法哈，所以即于自体之我所迷愚痴迷闷生疾冤戳，由此因缘受恶见苦。哎呀，好可怜啊，身被人家外面射一箭那就算了，对不对？四大不平等那也不过就是第一箭，身见受，身见受那不过是一箭之受，受一次苦。最怕的是心见受，自己再给自己射第二支箭，然后在上面呢烧柴添火加油，那是麻烦的，那都不是真实身体所触受的东西，都是你新加的料。所以我们今天要除苦，还不是除第一个身见受。对身见受只是要得到无我所的正见，那你可以离开身见受的苦。可是呢，你要离烦恼啊，不再续加添柴添火，那是你要离心见受的苦啊，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好，这是两个苦。好，我们也跳过辟寻记，直接看长行哈。接下来复有三苦啊，这个很熟悉了。苦是当下那个触受本来就是苦。第二个行苦是指五蕴这个体本身，当它没有不平等事的时候，本来是不苦的。可是欲境界你不爱就生苦，对不对？好，第三个暂时的乐因缘如果变坏了丧失了，你要求不到了，那就会变苦了。所以这个叫做坏苦啊，这个我们大概都很熟。接在第四啊，复有四苦。这四苦呢，第一个别离苦，为爱别离所生之苦。爱就是你贪爱的眷属因缘，或者是你爱的事或物，或者是处所。当你呢不自在，必须要别离那个你所爱境的时候呢，你会升起一种苦受，这是别离苦。第二，断坏苦。断坏苦指的是什么？就你要舍报的时候。他说啊，有气舍众同分，众同分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一手果报的跟大家一样的色身啊，就是你脱体的时候。当你的灵啊神识跟你的这个色蕴脱体的时候，那种所生的苦，就四大肢解的苦，四大一分一分剥离，一分一分肢解那种肢啊，那种所生的苦，是属于断坏苦。第三种相续苦，从此以后烁烁死生辗转相续所生之苦。如果你每天上班都很苦。今天下班的时候暂时好像有点乐，可是想到明天还要再来，对不对？明天早上闹钟响的那个时候，你连起床都不想起床，按掉继续再睡， 对不对？睡到不得不要上班的时候你才要起床，那个叫做相续苦，对不对？那个你再怎么抗拒都还是逃不过的哦。是第四个，这是很粗的苦了。第四个毕竟苦，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涅槃分的话呢，你究竟都要在五取运继续受苦的。所以他说，如果你定无有波涅槃法诸有情类呢，你会在五取运上持续受苦的，这都是毕竟苦。好，这是四苦。再来第五颗，富有五苦。这五苦怎么分呢？诶，看起来好像跟五盖有关系哈。第一个贪欲缠，缠就是现行，现行把你的心绑得牢牢的，让你呢今天根本没办法远离那件事儿，对不对？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挂着你所贪爱的对象，那件事情没有办完，你今天要修什么，再怎么要去做再怎么重要的事情，你根本都离不开身，对不对？这是问题。好，第二个嗔恚出缘苦，出的意思就是现前，现前，你圣解现前，你最讨厌的对象，他一直在面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怎么样都看到他，对不对？是不是很矮溜啊？这个很苦啊。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昏沉睡眠缠缘苦。好，你努力的要去听课，可是怎么样，就是你不过你的眼睛皮就垂下来，头就往下敲，没办法，昏沉睡眠苦。好，第四，调举误作缠缘苦。你呢心就太散乱，一时有七八个想法在那边，对不对？忽然警觉了，哎呀，我的心要拿回来啊！刚才又没有听到了，往右边看，左边看，笔记哦，落掉那么多，调举误作，调举误作。第五，痴缠缘苦，痴其实就是升起一概的多哈，所以呢，如果你一直不断的有一些跟解脱无关的问题缠绕着你，你在那边纵使得到答案不得到答案你都不满足，那叫做痴缠缘苦。老是问那些根本没有一定答案的问题，那叫做痴，而那个所现的盖叫做疑。疑者就是专门去追求那些没有决定答案的那些问题，专门去追求那些跟解脱无关的问题。我们前面曾经在不思议那个地方曾经讲到有九种不思议事，其中最重要就是十事无忌。那你得到答案有什么用？不过就是个哲学的论断，因缘变了，它答案还是要变的嘛，对不对？你去追那个东西干什么？这是这五种，如果你都对它起追求，没有办法远离它，只要这个境界现前，你就受苦。好，这是 五种苦。第六种苦，富有六苦。第一个因苦，跟刚才因乐一样，如果你造了三恶道的因，你又知道佛法的因果，你就会担心受果报，对不对？就是你膝盖回家可以拜忏，对不对？可是你如果一直不断的记挂着那个罪洗不掉，好，你没有办法观真正罪业因缘无生的话呢，你总是用对价关系，最后你还会相信阿里耶是这个痕迹抹得掉吗？抹得掉吗？阿里耶是不就是完全不撕不坏，种子完全不撕不坏，无量劫都不撕不坏呀、啊！如果业性是这样子的话，那恐怖啊，对不对？我们恶趣因缘如果都不善的话，那万一临终那一念是他怎么办？你就每天梦夜现前，对不对？临终的时候又狂乱作怪，这是因苦。第五种果苦，生诸恶趣。临终的时候呢，那个阴暗受苦的境界已经现前了，对不对？夜摩罗死已经被他扣进去下了，你已经觉得逃不掉了。那个时候临终那一念的苦叫果苦。第三个求财位苦，求财位苦当然也有世俗跟圣意了，求世间财或者是求法财求不到，求出世间的法财求不到，你就有求财位求不得的苦。第四个勤守护苦，你守护这个一手果报的身体，你怎么样爱护他啊？给他抹胶原蛋白，打胎盘素，他怎么还是皱给你看呢？对不对？就是勤守护苦，怎么做都没有用。第五，无厌足苦，今天吃完了，吃了山珍海味，明天还是肚子饿，拉出来还是一坨好臭的大便，对不对？总是那样子，他回报给你就不可爱的因缘，无厌足苦。第六，变坏苦，暂时有乐的，只要你嚼三寸舌， 嚼个七八下再吐出来，就是臭秽不堪，臭秽不堪变坏苦，这么迅速啊！你要看，其实处处看得见。如是六种总说为苦，他说这六种叫做总相，因此之故，这六种苦指的都是你的这个五蕴，这个总报身呢、啊，这个总报身啊，总报身的一切行业因缘，无非是苦。以这六种因缘来看，啊，这是第六颗，再来七苦啊，生透过产道的苦，我们当然长大以后都通通忘光了，对不对？第二个老，变老，你的四大已经没有办法像前面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样年轻气壮的堪能性。第三个病，随人摆布的那种苦。死，脱体，对不对？死缘现前的不顺心，这些都是死苦。五怨憎会，偏偏不爱的就在你眼前一直出现。第六，你所爱的偏偏就要别离，就不在你眼前。第七个，虽复希求而不得，你不断的努力求求求，就是行百里半九十，最后一着又失去了啊！最后一着又失去了啊！就是求不得苦，这是七苦，就是没有包含五蕴行苦，对不对？加上去就变成我们常常知道的八苦了。好，再来八苦，八苦就看起来是属于物质界的苦了，包括寒苦、热苦、饥苦、渴苦。寒热是属于牲畜，饥渴是属于这个不平等受啊。五不自在苦，就是你不能够由自己自心所决定，你想要要不到，不想要却得到，这是不自在苦。第六自逼恼苦，底下注明了所谓无系等诸外道类。什么叫无系？无系者两个，第一个没有正心因果的人，第二个宿作因的人。这种人呢，都会用苦行啊，或者及时行乐啦、啊，来啊处理这一生一手果报每天的生活方式。那如果你不信这是因果，或者你认为今天的因果的果报的受都是前世因所决定的，所以既然无量劫有这么多的恶因缘，你赶快用苦行把它处理掉，这种是错误的之见。有一种呢，秉烛夜游，对不对？哎呀，良友已也，今天不及时行乐，怎么能过得去呢？没有因果的想法，这个是自逼恼苦。第七，他逼恼苦，你今天不自在，蚊虫啦，或者是这个季节的变坏啦，或者你的怨敌来找上你报仇啦，遭遇他手快等处，或者是文盲等处，啊，让你的身心受苦。第八，一类为宜，多时助苦。我要你保持一个动作，保持不动三四个小时，看你看看，对不对？你眼睛睁着，睁着，阿赖耶就是这样睁着，睁到眼睛瞎掉了，对不对？干眼睁死掉，眼球视网膜就剥离。你看，你只要保持一类的动作不变化，不变化，你四大就不快乐。所以一定要变化身体的姿势，这种身体的无常法明显可知。所以光是一类威仪，你说你要注定，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没有一点修养是做不到的。这八种都是属于物质界真实的苦。好，再来九苦。复有九苦，第一个自衰损苦，就是自因缘的衰损啊，包括你的色力啦、受量啦、身体的平等受啦，这些如果衰损的话受苦。他衰损苦，那个他者当然是属于一些他来的因缘、外来的因缘，比如说是被石头打到了、被蚊虫咬了、被别人打了啊，这是第二个，由他因缘让你衰损。第三个，亲属衰损，你自己亲爱的眷属他受苦了，他受难了，他得病了，他死了，会令你心受苦。好，第四，你的财宝衰损了苦，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的钱财啦是五家共有啊，每次课税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怎么样能够合理的避税，或者是刻意的逃税，这是财位衰损苦带来的结果。再来呢，无病衰损苦，无病衰损不是无病本身是衰损，本来无病，可是呢无病的因缘不久住，这叫做无病衰损。第六，戒衰损，你本来持戒很很 很亲近，但是呢，有一个不得不的因缘，你戒必须要破，必须要穿漏，这是戒衰损苦。好，这些都是属于修行人才会有苦啦。好，一般人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好，第七，见衰损苦，这也是属于修行人，他的正见，他正见，我那么相信因果，也那么积极修十善，可是眼前的境界，我做了半死，为什么老天爷不给我好的果报呢？你开始怀疑因果是真的吗？你正见会失职，这个时候就那个因缘现前的时候，你马上会错乱你的正见。好，这些是见衰损。好，第八，现法苦，现法苦就是现在逃不掉的，大家都受难，比如说今天得当，对不对？大家都会害怕嘛，对不对？现法苦。第九，后法苦，好，会有后遗症的，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那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这叫后法苦。好，这些都是跟三世因缘来安排啊，这些都跟无常有关系。这九苦主要都在显现那个无常法性，我们对因缘、对于境界因缘的不自在性。好，最后我们把十苦念完。十苦呢，是属于我们在《瑜伽师地论》前面两卷所谈到的十种色受事。当我们今天要过活哈，过群居的生活，大概这十类的支具因缘是必须要色受为我所的。哪十大类呢？第一个是食支具，你要饮食就要有饮食配搭的一些器具，这叫食支具。如果你没有，你就必须用手捧着放来吃，对不对？如果你是东南亚人，当然你乐的是用手抓饭，可是手抓饭还有点功夫，对不对？好，这个是第一个食支具。第二个，诸饮食俱匮乏，好，想喝的啦，想吃的啦，没有。好，所以刚才是食的支具，这边是饮的支具。好，吃是食物啦哈，饮是饮料哈，这个大概是这样分的。第三个，骑乘支具，就是交通工具。纵使有交通工具，你也要选那个这个商务舱还是经济舱，这有分别吧，对不对？还有人家有钱两倍的价钱坐头等舱，你就必须跟着挤人家那么挤的位置，人家一排坐四个人，你一排坐八个人，感受就不一样，对不对？好，这有种种分别出来的苦。第四个，衣服之具，本来衣服只是寒热保暖或者遮羞而已，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那你会在里面受苦的因缘就更多了。第五个，庄严之具匮乏苦，庄严者就是你的装饰品，不是必要的，但是呢，你会拿来装点你的身份地位，或者一种表法的一种这个意义。好，第六个，器物之具，当然你要装东西或者你的工具或者是你的这个家具等这一类的东西，如果匮乏的话。第六个，第七个，香幔涂饰，那你的化妆品之类的东西。第八个，歌舞伎乐，支具匮乏苦。啊，有人跟你讲有部电影好好看哦，那个叫做 Click， 他说那个电影呢，他可以用一个万能遥控器把你的人生往前转往后头转，还可以停格。他一直跟我讲那部片子有多好看，他说啊，你那部电影你没有看哦，你对阿赖耶识哦就没有办法深刻的体会。我说已经我很深刻的体会，一定要看那个部电影吗？啊，如果你真的很在意非要看那部电影不可，你就会有这个歌舞伎乐之具匮乏苦。马大哥有一天告诉我，哎呀，我看了一部片子，你一定要看啊，万一不看你会觉得很衰当吗？你会觉得错过什么东西吗？啊，如果你会有的话，那也是属于这种歌舞伎乐。你不要等等等等半夜要看那个棒球，等到那时候睡着了，其他的时候完了又不重播，对不对？歌舞伎乐，你看连这种都这么容易受苦了，你看好可怜啊。第九，照明之具，看我们现在这么大的亮，这么大的灯，以前呢，人家什么，那个凿壁偷光的那什么，如果连那样子都可以读书，而且读成状元，那我们今天照明之具，对不对？那个匮乏还会受苦啊。我们那边有位师姐，礼拜六她都总是在下面好昏暗的灯底下，我每次劝她到教室里面开个大灯，她不愿意，她是不感觉苦，还是觉得这个刻苦一点会比较觉得有 有法乐啊。好，第十个，男女己事，就是男女的对待关系，指的就是我们的感情啦，谈恋爱啦，夫妻之间的关系啦，或者是交合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很圆满了？这就是男女己事，知具匮乏之苦。好，我想这个五十五种苦啊，大概我们都很熟悉。今天呢，讲了多了一点点，下礼拜我们再把后面五十五种苦快快的看完，就会入到入到我们的能修学菩提分法那一段文。好，我们今天到此。